你好，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我是主持人 Joanne。 这个频道是帮助你发展斜杠事业前的先修班，我会协助你探索内心想做的事，让我们一起斜杠找到闪耀的自己吧。嗨，斜杠先修班的同学们早安，我的声音终于又恢复正常了。没错，我的感冒应该快好了吧，从过年到现在也够久了，因为感冒嘛，连续两次，然后喉咙就会很痛，然后我的工作又要一直讲话，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让我的喉咙是好好休息的状态，每天讲话都要六七小时以上，甚至是超过。大家真的不要学我，如果你今天是靠讲话工作的同学们，一定要好好养一下自己的声带。所以蛮开心啊，今天的声音又回来了。好，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声早安。好，不管你今天听到这一集节目是晚安还是午安，我都很想跟你说早安。因为别忘了斜杠先修班的 podcast 是每周二跟礼拜五的早上七点上架。为什么我想挑这个时间啊？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在每一天的刚开始起床的时候给大家一些精神补给，好不好？如果你今天都带着一个正向的氛围，我相信会影响了你今天的心情，还有你很多的事业运，真的很有帮助。请大家振作起来，跟大家打打气。不论你今天还在创业的路上，或是你还没有很想创业，我都很希望你透过每一集的节目带给你一些 tips， 一些灵感，我都觉得对这个社会是有很有贡献的。而且我也很希望，如果你今天觉得我哪一个观点影响到你，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透过 IG 可以私讯我，让我知道，让我知道我做这个节目还有继续坚持的理由。你们的回馈也是我很棒的能量补给哦。那今天我很想分享一个观点，我最近觉得太重要，就是同学们，你千万要把你的表达力给练好，也就是你的口语表达力。我发现啊，其实要让一个人把话说清楚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很少人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又能把话说清楚，引起别人共鸣，到别人深受激励而影响别人，或是你的话很幽默，让人家哈哈大笑，那又是一个境界。但我今天只求大家把你的话先讲清楚，让别人了解你的事业体，也了解你的想法就好。好，再说一次哦，先让别人听懂你在干嘛，先让别人了解你的心情，你整个一切，请大家先练这个表达能力。我发现啊，如果你有很好的表达力的话，其实会增加你的人际的关系，也会让别人知道你在干嘛，而让你产生很多合作机会的可能。但是要怎么去练习表达力呢？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个方法，我自己是觉得非常有用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我常在练习的，很简单，就是不断的说话就对了。你不断的跟各种各样年龄层不同产业的人互动，你不断的去为他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事业体，甚至是聊天也好哦。你别看那么简单一件事情，其实很多人平常很少在聊天的。你很少在聊天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静止，你的大脑就不活络，因为讲话它是需要动脑的，讲话是需要不断的反刍自己的感受，而让对方尽量 get 到。对方问的问题越多，也会影响你的大脑再次变得活跃，而也会增加大脑的组织能力，再把话讲出来。所以不断跟人的互动是必要的，但是在你的生活中，怎么样可以让人不断的互动呢？如果你现在生活中是没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你真的可以跟网络上的陌生人都可以，你可以来一场免费的咨询嘛，或是你办一个线上的活动，三五个朋友不认识的人聚在一起想一些点子嘛。我当初就是从这样开始的哦。我还记得很早的时候，我帮大家解答斜杠的疑惑嘛，我就办了个线上的班会，人就会七嘴八舌的嘛，每个人有不同的问题，那我就要负责回答。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激起我的肾上腺素，我都会去好好的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在回答别人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了。之后有同学如果问类似的问题，我就知道我可以怎么回答了。所以你要去让你的练习表达能力很好的办法，就是让各式各样的人他不断的问你问题，然后快问快答，然后好好的提起劲来，肾上腺素激起来，好好的回答。你不断这样训练，你的表达 力一定会大幅的提升，但其实这是一个痛苦的操作，因为让你的大脑要活跃起来表达组织讲话，这是难的，所以就是越难的事情它就越要练，好吗？所以如果你听到这边你很想练习的话，你就赶快组织一个这样子的快问快答的见面会也好，线上分享会也好，咨询也好，你每个礼拜有没有办法让自己练习至少三场，你一个月就会发现你惊人幅度的改变哦，也会让你的心情更好哦。如果啊，你平常生活中是做业务的，你就一直在练习这样子的能力嘛，就像我以前做业务，我会认为讲话对我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业务工作的人，让你讲一场话去跟别人攀谈，你会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你平常就不是这样子的生活圈嘛，所以它会违背你大脑的意识，你当然会害怕，但是你相信我，这个你讲过几场你就可以克服了。那你怎么样在你无聊呆板的生活中，只要找到这样练习的管道，其实是你现在需要耕耘的。嗨，听众们，这是中场，我是主持人 Joanne。 斜杠先修班品牌理念就是想要帮助想要成立斜杠事业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的新鲜人，甚至如果你已经是在斜杠事业努力中但是却快撑不下去没有变现模式的同学们，你们也是我一直服务的客群哦。如果你听我节目很久了，又是属于以上症状的同学们哦，非常欢迎你现在赶快按下暂停键，跟我预约一小时的斜杠咨询。因为这个斜杠咨询是我做了近两年的服务哦，从我节目开始开播到现在一直有在做，目前为止咨询的次数也超过了100位。同时呢，我也是政府单位的创业促进计划讲师，这个咨询会对于你品牌定位、变现模式、心态厘清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啊，因为有参加过咨询的同学都知道，每次咨询我都是付出极大的心思在跟你掏心掏肺，也很希望你慎重看待这次的咨询，而且我也是希望真的有需求的同学再跟我预约咯，期待你的到来咯，拜拜。再来第二个，我自己觉得练习口语表达非常有用的方法，就是透过每天的书写去反省自己学到什么，去觉察到自己什么。写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在写日记了。刚开始我也会写啊，我今天跟谁咨询啊，我学到我自己不能太严肃啊，我知道我自己要像朋友一样跟别人沟通啊，然后我今天去了哪个活动，我观察到了什么，都会经由书写呢去确认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每当有别人问我上次那场活动怎么样，我其实就很快的可以讲出来，因为我已经有经过我心里的这关整理完之后书写，所以讲话表达对我来讲就不是那么难的。其实一个人讲话他会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出来，是来自于他心里会很纠结，他心里还没有弄清楚脉络，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出来。所以你去看那些很会讲话的人呢，他们一定是心里这关已经过了，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意识，他想传达什么观点，他们才有办法讲出来。所以透过练习每天的书写跟觉察，其实是要练的是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我现在啊，老实说我也不会每天去书写自己的觉察，但是我用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有用，就是每天晚上跟我老公跟他说我今天做了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伴侣愿意听你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机会，又何况我老公就是那种会提反方向疑问的人，而且我觉得这也会增加夫妻之间的沟通。那当然有时候可能会讲到很想吵架，很想跟他争论，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哦。像每次我要回家的时候，我走在路上，我就会想说今天三件事情我要跟我老公讲，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就会跟他讲说我今天做了这件事啊，然后我发现什么，然后他就会用他的观点再次反驳我，然后我就因为要去佐证我的观点，我又会再跟他进行一场激烈的辩驳。所以我觉得我的觉察能力跟自省能力都是透过每天我跟我老公分享我今天做了什么，我的心得是什么而练出来的。那也因为我不是透过书写了，我是透过讲话的反复过程中去修正我的心态，这个帮助到我非常非常的多。 那有时候我也会引用我老公的话，他会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会更圆融，你应该这样子会更柔软，其实别人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会跟他一直反复的确认，也会优化我自己的态度。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老公真的是在我的人生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应该是我的贵人来着，因为他就像是我的 coach， 我 coach 你们，但是他 coach 我的心态的矫正，他不断不断的要我坚守初衷，帮助别人，然后不要走歪。这个我真的觉得我一直一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很重要。好，那再来第三个能帮助你表达清楚的方法，就是不断的换位思考，去了解别人想听什么，去引发彼此的共鸣感。这也是业务成交一个很重要的法则。我们每次呢都一直在讲我们想听的，如果你今天也是很会讲话的人，但是为什么你一直 drive 不了业绩，一直无法引发别人的共鸣，而想追踪你，而想找你上课，或者是找你买服务，可能都是你一直片面的讲自己多好多有什么，你应该跟我学什么什么。我跟大家分享，我就是这种人，我不是不会讲话的人，但是我缺少了同理心，这是刚开始的我。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几天我去世新演讲，那这个演讲是100多人的演讲哦，是像比较 TED 规格那样子的演讲厅哦，很像电影院哦，那个布幕好长好长，然后底下100多个人。我在世新这次是我第3场演讲，我还记得我第一场演讲我自己觉得很失败，就是我没有换位思考，到我中间调整好几次之后，到第3次我才觉得，哎，我有换位思考，我真的做了一个很激励人心的好演讲。我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去调整我自己。第一场的时候，我记得我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如何以 Podcast 建立个人品牌。那个时候我一心觉得现在大学生都想当 YouTuber 啊 Podcaster 啊，想做自媒体啊，他们一定很想知道怎么做个人品牌，所以我讲超多超多干货，我都觉得自己干货可以付费了，但是我就狂讲说那个销售漏斗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讲到因为我们是10点到12点2个小时，然后讲到最后我都快讲不完，老师就说 OK OK 可以了，赶快下课了，因为12点到了他们要离开了这样，然后我最后也没有进行 Q&A， 然后就大家就散了。好，我就拿到了我的报酬收入，但是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好空虚，我觉得我倒了好多东西，但是也没有任何人笑，然后大家好像有的睡着啊，有的在玩手机啊，我就觉得难道我错了吗？我非常非常的自责。然后后来我回去一样老样子，我还是跟我老公分享了这个东西，他说大学生真的会想听这个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真的对他们有帮助。但是我讲了这句话之后，我静下心，我又再次去想一下他的话。对啊，大学生真的想听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片面的人，如果你是我，你可能会反驳你老公说这个真的对他们有很帮助啦，你不要这样说啦什么什么的。 OK， 那这样子你就永远无法有进步的机会。那那个时候我就再次反省，对啊，真的是他们想听的吗？但那时候我心里告诉我自己，如果有下次的机会，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哎，那然后过了大概3-4个月，世新大学的人又找我做一次演讲，我就说，哎，那这次题目可以跟上次一样吗？然后他就说可以啊，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对啊，我当初不是说我要改变吗？我想跟他们更靠近，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就问那个中心的助教，我说，哎，现在大学生在关注什么？我反而是先提问，他说所有的人都很迷惘，对于他的职涯，他的人生都是一片混乱的，大家都很迷惘。好，我第二次讲座我就来讲如何摆脱迷惘的方法，然后我也分享了很多我大学怎么样混，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前进的方法。然后我又因为我觉察到现在大学生真的是手机离不开身啊，没办法，因为他们的世代一生出来就是有手机陪伴着他们嘛，所以我觉得手机是一个你没办法阻止他们玩手机，所以我就想一个方法，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对我产生互动，因为我总不会说，哎，你们现在大家在迷惘什么，举手跟我分享，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举手，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在意同侪的眼光嘛。有没有人会举手说，哎 Joanne， 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我对我们两个感情很迷惘，或是我会不会有人举手说，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 我相信这个负面的东西没有人敢举手，所以呢我就知道他们很依赖手机，而且这个迷惘的议题不太会有人想要来分享，因为这个很赤裸，所以我就上网爬文想说，哎，对啊，演讲怎么样增加互动。就有一个人他分享一个软体叫 Slido S-L-I-D-O， 好，这不是业配，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 APP。 好，然后我就下载那个 APP， 一直它就会有个 QR code， 然后大家可以扫码然后去做投票，去做意见的分享。所以那时候我就举办了一场投票，问大家说大家都迷惘什么，然后 我有很多的迷惘条件啊，比如说对职业的迷惘，对恋爱的迷惘，巴巴巴巴巴，然后大家就是疯狂的投票跟给回馈。然后但是我站在台上大家好像就是戴口罩啊，没有什么互动，但是其实在手机上面是非常活跃的，所以我就知道哎，这招有用哦。然后呢我讲完之后也有一些同学他跑到台前来就跟我说他觉得这个演讲对他很有用，也有后续有同学私讯我，我才觉得对，我改变了，我改变了换位思考，我的表达能力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他们现在的位置怎么样一步步可以摆脱迷惘，然后呢他们想用手机，所以我怎么增加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的表达操作就有奏效了。但是呢哎，我真的觉得老天要给我机会。后来再过了快半年，世新大学再邀我一次，因为他说每就是之前的回馈大家都是觉得很好评，所以他就又要我进行一次演讲。其实我倒可以把第一次跟第二次的东西原封不动再说一场嘛，但是后来我没有这么做，我又重新了选了另外一个演讲题目。这个演讲题目更细节了，讲了我从大学到现在我的每一段经历，我学到什么，我复盘什么，我一次一次是怎么厘清自己，找到自己的理想职涯路。所以那次演讲题目是如何选定职涯路，踏上理想生活。那这场演讲我真的觉得我做对了。刚开始我当然也是承袭过去用 Slido 这样的软体引发互动，但是到最后啊，我自己讲我每段经历的时候，我把我 每段故事给放大，然后讲入更多的情境故事感的时候，到最后 QA 反而我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软体辅助，他们大家都一直狂问我问题，整个气氛是非常活跃的。我才终于感觉到你要让人引发共鸣绝对是要换位思考，但是也不是有厉害的软体，而是在于你的故事的点点滴滴是否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去揭露自己很真实的一面，很鼓舞人心，带给他们共鸣，这样子就会有互动了。那一次一次这样的练习也会增加你的表达力，更投入你的个人色彩跟情感。其实这场演讲真的是也是让我觉得啊，我终于之前的调整是对的。而且啊，讲完演讲之后还有个同学他来找我聊一聊，然后还聊到哭，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这场演讲真的有说到一些他们的点上，然后我觉得啊，我真的做对了。好，所以其实我一直在练习我的表达力，无论是在大学里的打工，是在做补习班的招生，除了自己是新闻系要一直不断的练习表达以外呢，我出社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需要我跟客户面对面接触去销售东西，到我现在做这个 podcast 每一周要输出自己的内容，而且我现在是没有稿的状态，之前还是有稿，到现在我要不定时每个月都要去外面做实体的上课，或是线上的咨询，线上的上课，这个都会一再一再增加我的表达力。当我已经有办法有清晰的表达能力，我就有机会在我表达力上更琢磨更多的情感共鸣，更有办法经过我的言语而影响更多的人。那当你有办法影响更多的人，你就有机会形塑一群很跟你很相似价值观的人，你之后想要做你自己的品牌，做你的事业体，其实就不难了。所以我今天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如何锻炼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的三个方法，也就是第一个重点整理，第一个不断的跟人讲话互动去阐述自己的事业体，第二个透过不断的书写或是跟你的另一半进行每天的汇报去反省自己每天学到什么，心里觉察到什么。 第三个方法，永远换位思考，去揣摩别人想听什么，别人想了解你什么，去引发深深的共鸣感。好啦，那就这样子咯，希望这三个锻炼表达力的方法能对你的人生、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事业体有所帮助。如果你的事业体有时候运行不起来，也是关系到你不知道该怎么把你的正确的价值，你可以给别人的帮助，在你的社群上表现出来给你的受众知道，这也是因为你表达不清楚的原因。所以如果你有遇到这个问题，也欢迎你在节目的内文有一个斜杠咨询，你可以跟我聊聊，看我可以怎么样帮助到你咯。那我们就这周五继续见咯，拜拜。